今天的异端像亚哈王那样。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一至二十六节。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波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波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照价值给你。拿波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波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长脸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郁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波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敢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距离以色列国不是？你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波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客。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堕神和王啦。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客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渡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银价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守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阅读了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能思考亚哈和耶洗别的罪恶。为了以暴力没收亚伯的葡萄园， 亚哈王请假证人做伪证，并根据他们的诬告杀死拿伯。为了让亚哈承担这项罪恶，然后神让他的仆人以利亚把下列消息告诉了亚哈：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列王记上21:19。耶和华所说的后来完全应验了。亚哈在对亚兰的战争时被箭射死在战场上，而他沾满血迹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狗来舔他的血。列王记上22:38。亚哈是以色列北国的王，耶洗别是他的妻子，他们跟随耶罗波安的脚步，他们的贪婪激起了神的愤怒。亚哈王和耶洗别的罪，这位以色列人拿伯有责任把从先祖那里继承的葡萄园全数给他的后代。亚哈王想得到他的葡萄园，却遭到了拿伯的拒绝，于是亚哈不吃不喝，蜷缩在床上，仿佛在抗议似的。他的妻子耶洗别看到这种情况，问丈夫亚哈王为何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然后亚哈告诉耶洗别，他不吃不喝是因为他想得到靠近他宫殿附近的拿伯的葡萄园，但拿伯不肯把园子卖给他。听到这里，耶洗别答应亚哈王，他能把拿伯的葡萄园给他弄到手。他的丈夫本来是以色列最有权势的人，却表现得像个儿童似的。耶洗别非常恼怒，他自己也给予这葡萄园，于是对他说：你是国王，这件小事还摆不平吗？但你不必担心，我会为你弄到葡萄园的。然后他开始执行他的计谋，为了夺取拿伯的葡萄园送给他的丈夫，耶洗别和国王的官员合谋诬告了拿伯，杀害拿伯，然后把葡萄园送给亚哈。后来当亚哈听说拿伯已经死，他便起身去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要霸占他。列王记上21:17-19写道：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要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杀害拿伯后，神差遣他的仆人以利亚斥责他说：你现在杀了人又霸占了他的产业吗？在亚哈对神所犯的罪孽当中，最严重的罪是他离弃耶和华神，拜金牛犊为神，引领百姓像他那样信仰，他让以色列的百姓犯罪。亚哈王激起神的愤怒，让他的百姓对神犯罪，把这个民族引向肉体和灵性的死亡，对此应负领导责任。从耶罗波安开始，以色列的北国所有国王都犯了崇拜偶像的罪孽，他们也都使他们的百姓背叛了神。这个悲哀的故事非常的奇特，一旦以色列第一任国王耶罗波安犯了这个背叛神的罪孽，继任耶罗波安的列王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犯下耶罗波安对神所犯的同样罪孽。这些以色列的国王对神所犯的罪孽，正是把以色列全国引向灭亡的罪孽。这些罪孽当中最严重的就是欺骗百姓，相信金牛犊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当亚哈杀害了拿伯时，神说他要杀掉亚哈，同样的诅咒会临到他家的所有子孙。神在22向亚哈解释了他死亡的原因，说：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尽管以色列的百姓都目睹了他们祖先的耶和华神是活神，现在和从前一样为他们工作。尽管不久前以利亚在信仰的竞赛中击败了亚雪拉和巴利的850位先知，向他们大家明确地证明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的真神，但不幸可悲的是，以色列的百姓仍然崇拜金牛犊这位以色列的神。亚哈王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孽，也是崇拜金牛犊为神，因为他崇拜金牛犊，他把以色列全国引向毁灭。仅仅这项罪就足以激起神的愤怒，但现在亚哈竟然杀害无辜的人拿伯，只是为了霸占他的葡萄园。令我更加伤心的是，这种谬误的信仰和信心也发生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拿伯的葡萄园坐落在亚哈宫殿的旁边，每年春天葡萄园里鲜花盛开，葡萄生长，夏末空气中弥漫着成熟葡萄甘甜的味道。由于它的主人拿伯是勤劳的农夫，他的辛勤栽种结出了丰硕的葡萄。当亚哈王想霸占这个葡萄园据为己有，这就是他的罪。他想采取恶劣的手段霸占拿伯的葡萄园，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虽然他起初想从拿伯手里购买葡萄园，但拿伯拒绝出售他的葡萄园。亚哈当时应该放弃，毕竟除了拿伯的葡萄园，以色列不是有大量的其他葡萄园吗？但是一旦亚哈看中了这个葡萄园，他要采取一切手段得到它。既然他不能用金钱得到这个葡萄园，他最终杀害了拿伯，他的暴行激起了神极大的愤怒。虽然亚哈至今所犯的罪不多，但他现在竟然杀害了神的百姓拿伯，所以耶和华神便决定杀掉亚哈王。你现在这样杀掉了我的人吗？好吧，你现在要死在我的手里，我不仅要杀掉你，而且会杀死你家里的每个人，我不会饶过任何人，一个不留。在以色列过去的列王当中，没有谁像亚哈王那样热衷于崇拜偶像，侍奉这些偶像。神说亚哈王这样犯罪是因为他受王后耶洗别的煽动，列王记上21:25。换句话说，他的妻子耶洗别纵容亚哈王崇拜金牛犊异教神，亚哈王成为他妻子的仆人。和世上其他每个人一样，异人也有家庭。对于重生圣徒的家庭来说，正确的做法，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信得生，团结一心。相反，亚哈王的生活不断受到他妻子耶洗别的诱惑而犯罪。神对亚哈说，狗要在拿伯流血的相同地方舔他的血，这是神公义的审判。神也诅咒耶洗别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列王记上21:23。正如神所说，耶洗别的身体确实完全被狗吞食，除了头骨和脚和手掌一概不剩，列王记下9:35。神还说他要杀掉亚哈后代当中每个男人，一个不留。结果这句话完全应验了，神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这是因为亚哈和耶洗别的罪孽，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这是神对亚哈王家族公义的诅咒。整件事明确，神也会把他的愤怒降临到那些今天违背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身上。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神的愤怒等候所有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人。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葡萄树这里指他自己，葡萄枝指神的教会，就是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 当神用水审判世人时，挪亚靠着神的恩典得救。当他开始第二次生命，他也种葡萄树。这里属灵的含义是神的仆人始终引领他的教会。葡萄园象征着神的教会，拿波是神的仆人，做神的工作。另一方面，亚哈王象征如今那些迫害神教会的人。即使今天，像亚哈王那样的人仍然想用钱收买神的教会。收买行不通时，他们采取了迫害的手段，为此他们将面临神可怕的惩罚。这些人还试图破坏神的教会，传播假福音，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好像他们的福音才是真福音似的。今天，那些妨碍水和圣灵福音传播的人，正试图利用武力霸占神的教会，杀害他的仆人。这些异端都将面临神公正的审判。这是因为这些人既不知道主，也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持有异端的信仰，用金牛犊代替耶和华，崇拜这些金牛犊。今天的经文明确地说，神必定审判和毁灭所有这些不懂水和圣灵福音，反倒信仰假福音，违抗神的意，他仆人和他百姓的异端。亚哈王因为抢劫他的葡萄园而被耶和华神诅咒和杀害。同样，神说他也会公义地审判如今亵渎教会的所有人，即所有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违抗神和试图毁灭他百姓的人。凡是崇拜金牛犊为神的人，都不知道神已经赐给人类的水和圣灵福音。因此，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像亚哈那样的异端。尽管这些人声称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但当敌基督者出现时，他们始终支持他。神在这里说，他必是惩罚这些杀害异人的异端。如果不符合神的意，即使你妻子的建议也要拒绝。亚哈是个容易受妻子影响的人，妻子吩咐的任何事情他会做，结果他顺从了耶罗波安犯的罪孽，变成了典型的异端，用金牛犊取代耶和华神，崇拜偶像。圣经还说，亚哈爱他妻子胜过其他任何人。异端只爱另一个人胜过爱神的人，珍惜另一个人的话胜过神的道的人，重视世人的事情胜过神的人，这些人神称之为异端。亚哈激起了神的愤怒，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妻子的建议，甚至包括他错误的信仰。当然，如果你妻子说的话是正确的，符合神的道，那么你应该仔细听从他的话，并受他的忠告，否则你应该拒绝他的建议，并正确地教导他。你和配偶应纠正彼此的错误。如果你妻子的忠告有益于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你当接受他的话，但涉及肉体方面的其他建议，能够接受的方面必须有控制的标准。因为女人是弱者，如果你妻子提出某些要求你不喜欢，你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只要不太过分。但是如果你妻子要你崇拜偶像而不是神，你又服从了你的妻子，那就等于你屈服罪恶了。对此你必须非常谨慎拒绝，否则你将变成亚哈王那样的人。即使在水和圣灵福音的仆人当中，许多人因为轻易接受了妻子的建议，结果在肉体和属灵上灭亡。有些人对妻子的建议百依百顺，但从属灵上说，这些人是今天的亚哈。即使在异人当中，也有许多弟兄由他们的耶洗别般的妻子摆布。我许多熟人都因为耶洗别般的妻子而最终在灵性上死亡。 无论我怎么想，我只是无法理解这些男人。这些人只看现象，不看实质，容易接受他们妻子的话，即使他们妻子扰乱了他们的思维方向，所以你们必须非常的谨慎。我们会众里有个男人曾和我们一起短时间传教，后来离开我们走自己的道路了。有人告诉我，他常称他的妻子为圣女。听到这消息，我很震惊。这世上谁会称自己的妻子为圣女呢？谁会这么说？莫非他太爱妻子，把妻子当作偶像崇拜？每个丈夫都知道妻子的所有缺点，每个妻子也都知道丈夫的缺点，谁能做圣男或者圣女呢？尽管如此，那么有人称他的妻子为圣女，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认为这样在嘴巴赞颂自己的妻子是正确的吗？那么把自己的妻子说成是圣女，背后隐藏什么动机呢？这不是变相要求别人把自己的妻子视为圣女吗？我们谈到这位牧师，肯定认为他的妻子是圣女。当然，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样的人很容易情绪激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被他妻子引向犯罪。所以，神的仆人这样告诫这些男人说，如果你说了信了这些事情，你就会肉体和属灵上毁灭。但为时不晚，现在你必须清醒过来，不要忧虑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都能得到饶恕。最重要的是，现在你必须注意和你妻子的关系。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所以要听神仆人的话。你们在生活中要牢记他们的忠告。但是，对于那些深受他们妻子控制的人，即使这些警告的话也充耳不闻。有些弟兄曾经和神的仆人有过属灵的交往，但一旦他们听从了妻子的话，最终还是迷失了。这样，他们以前和神仆人之间的交往都化成了泡影。当神的仆人耗费几个小时，煞费苦心向他们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正确事情，起初他们说他们现在懂得了神的旨意，但是一旦他们和妻子交谈半小时，就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完全改变他们的思想。怎么任何人都毫无疑问地听从妻子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件神秘的事情。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人看似令人钦佩，但从属灵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十足的傻瓜。在某些观点看来，好像他们比我更加优秀，但从属灵的观点来说，我只是无法理解他们。我一直在想，这些男人怎么对他们妻子言听计从，却不听神仆人的话呢？这些人很有可能无法与神的教会联合，最终离开了教会。但实际上，神的教会没有他们更好，因为这样神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诅咒正在等候那些决意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人。耶和华神知道亚哈和耶洗别的所作所为，对他们极其愤怒，所以他决定杀掉他们。然后神招来他的仆人以利亚，让他这样告诉他们，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窝必吃尽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列王记上21:21-24。这段经文的意思，从属灵上说，神把耶洗别看成狗一样， 因为她煽动丈夫做了这些罪恶的事。在神的眼里，耶洗别比亚哈更可恶，神无比愤怒，即使杀掉这两个人，消灭他们子孙后代，神的愤怒也难以平息。然而，尽管如此，神给他们发出一次警告，赐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回心转意，回到他的身边来。但是，亚哈和耶洗别非但不悔改，却杀害了无辜的拿伯，所以神要狗在耶斯列城吃耶洗别的肉。虽然我们肉体上不足，但我们不能不信神圣的耶和华神而崇拜金牛犊。耶和华是我们永恒的救世主和主人，耶稣基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永远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只因我们在跟随主的道上经常跌绊，我们便果真能用金牛犊代替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基督，转而崇拜他们吗？即便我们的自尊心暂时受到伤害，我们果真能抛弃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信仰别的东西，因而犯罪辜负了神，也使我们在他面前受诅咒的罪孽吗？不能，我们绝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而尽管如此，这正是亚哈王在神面前做的事情。亚哈王引领以色列人犯的过犯，正是顺从耶罗波安的道路，崇拜偶像的罪。耶罗波安犯用金牛犊代替耶和华神的罪，这是一切罪孽中最大的罪。自耶罗波安国王到以色列北国的列王以及以色列的百姓都犯了这罪，结果无数人在肉体上和属灵上死亡，无法领受神拯救的恩典。最后神甚至允许以色列被巴比伦王国征服。无论我们在神面前多么不足，我们绝不能顺从耶罗波安的罪。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顺从了耶罗波安的罪，他们必须意识到神可怕的惩罚正在等候他们，必须悔改。如果我们抛弃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转而信仰金牛犊，把他们作为我们的神去崇拜，那么不但我们自己要毁灭，最终我们整个家族也将灭亡。死亡不但降临到我们的肉体，而且我们的灵魂也将永远受到惩罚，被神诅咒。顺从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孽将导致神最可怕的惩罚。在所有的罪孽当中，最大的罪就是用金牛犊代替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主，崇拜金牛犊。这种信仰等于背叛神和嘲笑神。但残酷的现实是，就像偶像崇拜者和异端出现在曾经信神的人当中一样，那些对水和圣灵福音一知半解的人最终背叛主。如果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福音，也许更好，这样他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学习。但由于他们对水和圣灵的福音知识很肤浅，他们很容易背叛主。背叛主的罪，即使在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后，仍然是最严重的罪。无论亚哈、耶洗别和以色列的百姓多么深陷在罪里，只要他们悔改自己的错误道路，他们大家都能得救。但如果他们不改变崇拜金牛犊的做法，那么他们的罪孽就会延伸到他们自己的后代。凡是犯这种罪孽的人，无论谁都不能逃脱神可怕的审判。不但自己在神面前拜偶像，还让别人也这样信仰偶像，等于在自己身上积累神的愤怒，是绝对不可饶恕的重罪。那么耶罗波安为什么不但自己崇拜金牛犊，还让别人也崇拜呢？这是因为他想满足自己的贪欲。以色列的百姓及其领导都犯导致耶罗波安毁灭的同样罪孽，都因为他们的罪孽受到了神的审判。所有这些列王和领袖都在身体和属灵上被毁灭了。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 那些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人也将面临肉体和属灵上的毁灭。他们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不是神的百姓，他们是假先知，只是神的敌人和金牛犊的崇拜者。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于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变得圣洁的神的百姓。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所有那些像耶罗波安国王那样信仰金牛犊为神而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在神的眼里都是异端。当今基督教充满了太多不信水和圣灵福音的异端，因为这样的异端太多，除非我们能够揭露他们信仰属于异端的根源，否则他们不能理解和认识到他们是异端。当以色列国家分裂成犹大南国和以色列北国时，北国就开始公然崇拜金牛犊为神，都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任国王耶罗波安顺从了他们自己的贪婪。结果到亚哈统治时期，以色列北国以前的列王及其百姓都在神面前变成了异端。但以色列并不是唯一变成异端的国家，后来犹大南国几乎所有的列王及其百姓也都变成了异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在犹大呢？这是因为南国允许北国的谬误信仰进入犹大，不加以拒绝，所以犹大南国的列王当中最终出现了一些顺从耶罗波安道路的人。这种谬误信仰一开始就应该被完全隔绝，绝不允许它和真信仰混杂在一起。犹大南国和以色列北国在属灵上彼此为敌，北国的以色列人称金牛犊为神，这样的人怎能做神的百姓呢？他们只是神的敌人。但尽管如此，即使南国的列王非常清楚在神面前崇拜金牛犊是错误的，他们却容忍这种罪恶不加以谴责，铸成大错。南国的百姓应该完全杜绝北国这种堕落的信仰而来。当今基督教社会也充满了这样的罪孽，就像在耶罗波安和亚哈时代那样，现在也有很多人尽管自称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实际上并没有因信侍奉福音，而是远离福音，融入世界，过的生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始终奉金牛犊为神。当他们遇到居住在神的教会里侍奉水和圣灵福音的忠诚信徒时，遵守神教会的忠实圣徒时，他们常常嘲笑他们说，请听，我现在没有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但神照样没有惩罚我啊。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人正是今天的耶罗波安和亚哈，我们必须远离他们。我们大家应该懂得，即使他们现在没有受到惩罚，他们大家迟早因为自己的罪孽而面临神可怕的审判。事实上，即使此时此刻，他们仍然受到属灵的诅咒，他们每个人都将被抛入地狱永恒的火里。这些人在过异人的生活吗？不，绝对不是。所以尽管他们在肉体上活着，但从属灵上说，他们却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神对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罗马书12:19。因此我们应该把伸冤交到神的手里，我们应从属灵上远离他们的信仰。如果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义人与那些信仰像耶罗波安那样的人同心，那么他们也将和这些异端一同被毁灭。这是因为他们罪恶也污染了义人。换句话说，如果义人和恶人在一起，他们也和恶人一同被神诅咒。我发现今天的基督教里确实有太多像耶罗波安王那样的异端。最近我关于异端的课程里， 我再次提醒新约和旧约中许多关于异端，告诫我们提防异端的经文。因为让这些异端脱离犯罪，把他们引向得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仍然需要向他们传福音。虽然我们也需要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给非基督徒，把他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同时我们也必须把这真理的福音传播给那些尽管自称相信耶稣，却实际上陷在异端里迷失的基督徒，使他们也能从罪孽中得救。现在我们必须向全世界的每个基督徒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你们真的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了吗？我们必须把得救的真福音传给他们，为了拯救那些尽管承认信仰耶稣，却仍然还没有从罪孽中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还必须替他们祈祷，那是因为尽管很多人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他们却没有真正正确的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耶稣。即使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他们信仰耶稣，却不知道主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就是异端。如果有些基督徒只在嘴上承认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却并不因信侍奉这福音，而是追求他们自己的贪婪，那么他们也是异端。所以我们也必须拯救所有这些人，我们要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所有这些人，把他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我们离主再临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世界各地灾难频发，我们现在生活在马太福音24章所描述的悲痛时期。前不久，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边境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一场里氏7.6级的毁灭性地震，许多居民在这次地震中丧生。我在电视上观看灾难，我看到受灾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牢固大楼，但全部倒塌。一次里氏7.6级的地震很容易毁灭这座教堂建筑，这里我们大家都不能幸免。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死于灾难的人不计其数，现在全世界各地发生自然灾害的规模大大提高，轻微的地震、洪灾以及诸如此类的灾害造成少量仍然伤亡，已不再被视为有价值的新闻。现在甚至属人的伤亡都不再是令人震惊了，因为最新的灾害死亡人数一次性就达到了成千上万。看来这些灾害现在已经相当的普遍。糟糕的是，有时我们甚至一周能数次听到这些自然灾害。如果克什米尔大地震发生在韩国，死亡人数达到100万，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但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尚还没有发生过，因为神保护我们。这里我们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居住在韩国的首都首尔的人口有多少呢？仅这座城市居民就过千万，如果包括郊区，人口就能超过2000万。所以从这点来说，万人死于地震并不意外。如果首尔发生这里灾害，仅仅收尸也要一个多月。现在这里自然灾害在世界各地频发，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必须把得救的消息传播给那些深陷在耶罗波安罪孽里的异端。我们必须借着真福音一次性的拯救他们。虽然我以前时常宣讲异端，但这个问题讲的还是不够多，也没有太多在意。但现在我不能再延误宣讲异端了，因为把所有这些深陷在异端里的基督徒领回正路是我们的责任。你们或是心存疑惑，怀疑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是否果真有那么多像耶罗波安那样的异端，请不要搞错，确有许多这样的异端， 但问题是，这些基督徒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异端。奇怪的是，使徒这些基督徒不仅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神面前是异端，而更糟糕的是，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基督徒。但是，那承认信仰耶稣却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不可否认他们罪孽依然还完整地保留在他们心里这个事实。如果他们自问是否有罪，他们自己很清楚，他们没有领受罪孽得赦，因此与神无关。这是因为那些心里依然有罪的人完全与耶稣基督的义无关。他们是伪君子，把自己独立在所谓基督教的小世界里，只想保持宗教的礼仪。他们煞有介事地向神祷告说，我们感谢神圣仁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和永生的主做了我们的牧羊人。这些人言辞清晰，祈祷感人至深，但尽管如此，他们最终在神面前成了异端，因为他们不信主所赐的水和圣灵福音。由于他们的罪孽依然还完整地保留在心里，他们只是异端。但更可悲的是，这些基督徒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异端。他们错误地认为，只要他们信仰十字架的血，那么他们就是正统的信徒。他们错误地认为，即使他们心里依然有罪，如果他们能背诵使徒信经和主导文，只要信仰十字架的血，他们就不是异端。但是无论他们在祈祷时使徒信经和主导文背得多么流利，无论他们对别人做了多少好事，无论他们多么热切地信仰十字架的血，只要心里有罪，他们仍然是异端。由于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没有领受罪孽得赦，所以他们反而嘲笑神的爱，所以这些基督徒都是异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异端。今天的基督教正面临着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困扰韩国的基督徒，也困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所以我决心传播神的道所说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属灵的战争要进行到主再临的那一天，不做短跑选手，而要做马拉松长跑选手。所以每当我传播神的道，我都展望未来，重点阐述符合时代的某个主题。我必须考虑到当前这个世界如何改变，传播神的道符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现在我一如既往，即使向每位基督徒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通过文学作品不懈地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即使引导那些信仰这福音的人领受罪孽得赦，引导那些已经重生的人，即使用信仰之道培养他们，这样全世界将出现圣徒和神的仆人，因为他们的心逐步被改变，获得属灵的洞察力，坚定地做有信之人，水和圣灵的福音也将通过他们得以传播，随后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发展。和其他某些所谓的基督教领袖不同，我们绝对无意识求自己的名声。在海外开办分支机构和举办信仰复兴会议，不是因为空虚，我们必须作为世人的光生活在这世上。信仰和传播真理的福音，水和圣灵的福音，直至我们去世。我们活着必须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今天深陷在耶罗波安罪孽里的每个人。我将和你一道，即使执行这项拯救灵魂的工作。圣经说，亚哈的过犯是使以色列百姓犯罪，这行在耶罗波安道路上的罪。今天的基督教领导也犯同样的罪，他们把基督徒引向异端的谬误信仰， 这正是极恶的罪。尽管他们个人缺点也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比他们误导他们自己的会众错误还要严重，这罪不能靠神的恩典来得赦。如果他们只是自己奔赴地狱不是大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却在杀害别人，在神的眼里，这罪远比其他的罪更加严重的多。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在神面前犯这样的罪。今天的基督教领袖不应该讲得多么圣洁，而应反思对水和圣灵福音的看法，检查他们的信仰在神面前是否确实正确。牧师不应仅仅自满于受到世人的尊重，而应该自问他们是否确实正确地领导别人，使他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进入天国。今天的基督教里充满了那些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异端，如果我们也像他们那样信仰，那么我们自己也会在神的面前变成异端。我们不应顺从他们的信仰，而必须向这些异端显明我们的信仰。主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我们无师有意与世人为敌，但是我们的信仰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即使他们认同，那么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属灵上和那些注定要下地狱的人是同样的。我们必须借水和圣灵福音明确地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见证除了这福音以外的任何福音都出自撒旦。主告诉我们要谨防假先知，远离他们。我相信他的忠告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由于亚哈在神面前顺从耶罗波安的道路，神最终杀掉了他所有的子孙。如果亚哈王果真喜爱他的妻子及其后代，更不必说他自己了，那么他绝不应该顺从耶罗波安那样的罪孽。即使他受别人的谴责，他应该信仰神制定的献祭制度，隐性坚定地站立在他面前。他本该这样拯救他的妻子及其子孙后代，同时拯救他的百姓，这是他做国王的职责。因为只要一个国王迷失，百姓也都会迷失。如果今天的基督教领袖在属灵上迷失，则每个上教堂的人也必定迷失。这表明领导的责任多么重大。所以说，神的仆人被神赐予了最崇高的责任，正确地引导他们信徒的灵魂。他们绝不能让百姓陷在耶罗波安的罪孽里。耶和华神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他成了我们自己的神。对此，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无法表达他把拯救所有深陷在异端的人这项工作托付给我们的心情。让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然后起身迎接摆在我们眼前这项工作的挑战，信仰神的义，勤勉地执行，把每个深陷在异端信仰里的人拯救出世人所有罪孽的工作。